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么今年呢，我们刚好是一同来看以赛亚书一篇。那么以赛亚书实在说来也是不容易读的，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一同在这里彼此有交通。我们会注意到这个以赛亚书呢，好像是第五卷的福音书，因为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，马太是第一卷，马可第二，然后呢，路加，然后约翰，那么很自然的是以赛亚书好像是第五卷。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它是一卷福音书，严格说来，就是时间次序来讲，是第零卷的福音书。那就是因为有以赛亚的预言，才有马太福音，才有马可福音，才有路加福音，才有约翰福音。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大概靠主的恩典也是用大概二十堂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。我们先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说，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。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天这经已经应验，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2000年前，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的故乡呢是拿撒勒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进到了会堂。那么他呢，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这样做。那么所以有人呢，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。那么大家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印象就以为是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以赛亚书，也不是的。那么他读完了以后呢，于是把书卷起来。那为什么把书卷起来呢？原来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呢，经过抄写，他的古卷呢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写在皮卷上，然后呢变成个书卷把它卷起来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要问，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和主耶稣那个时候以赛亚书有什么不同呢？身为犹太人，你到了犹太的会堂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会堂里面常常有圣经的书卷，不过一卷一卷呢是把它卷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读的话，你要把那一卷的书拿报纸，然后呢你要找到里面的一个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是一个书卷，是好像写在皮上面，不管写在什么的，好像写在上面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经过抄写的缘故，最后他们终于把什么抄好了呢，就把以赛亚书抄好了。抄好了以后，那现在有人要读其中的一卷书，所以他当然就把它解开的找。那么首先第一要打开，第二呢要找， 那现在我们很容易找，但那个时候呢并不容易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，那是用希伯来文写的。这个希伯来文写的不要忘记啊，希伯来文呢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当初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当初的以赛亚书是不分章也是不分节的。所以主耶稣可以打开，但主耶稣怎么刚好找到那一节圣经，这个就非常不容易了。因为实在说来，从第一个字到第二个字连标点都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要读以赛亚书，除非对以赛亚书你是背过来了，你才会知道你到哪里去找。现在我们的主他回到了他的故乡，那么想想看，如果他不熟悉以赛亚书，如果没有把以赛亚书背过来的话，而当时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到哪里去找那一段的圣经？那么还有，等到他坐下的时候，大家都定睛看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那讲的应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就引圣经的一段话，那么因为大家都有耳朵，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这些话已经应验在你们耳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主不能把圣经读错。他如果把圣经读错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一段，这那你就发现说，我们主在这说这一番话就白说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主那个时候，他如果要读以赛亚书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今天我们的以赛亚书是分着66章，那么然后最稀奇的是前面39章，后面27章，是很明显的是两段的圣经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章哪一节？如果没有分章没有分节，你怎么知道在哪里有这么一段话呢？除非你把它背过来的。所以旧约读圣经人跟我们今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有分章分节，不要忘记是以后的事情，是为着我们读圣经方便的缘故。那么刚才我们的主所引的那段圣经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来看，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。以赛亚书61章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主刹车就把它停住了，因为下面不能读。因为这一段圣经不只讲了主第一次来，也讲了主第二次来。那么以赛亚因为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看不是很清楚，远远看你觉得是两座山，好像一座山，因为太远了嘛。结果你到了那个山头，你才知道说原来这座山跟那座山中间还有个山谷，因为他远远的看不见。所以弥赛亚来有两次，第一次来他是人类的救主，第二次来他是审判的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如果要引这段圣经，他要引的恰恰好才可以。如果他说溜了嘴，如果他往前冲了一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整个的故事就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听在许多人的耳中像恩言一样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他引这一段圣经读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就刹车就刹住了，他没有再往前读。如果大家再往前读，那就讲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，那就是审判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此西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的荣耀。所以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下面的情形就是指着弥赛亚来他的工作来说的。 所以很稀奇吧，同样是圣经的话，我们的主知道说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就是那个救主，所以他能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一段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。换一句话说，我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救主，但是我还要再来，我虽然我还要再来，但是现在因为主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，所以你看见他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通通是恩言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，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就一卷以赛亚书，记起吧，他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。但是到了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圣经刚好是以赛亚书分了66章。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啊，其实旧约的39卷、新约的27卷是我们今天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不是圣灵所启示的，因为到底有几卷书，那完全看你怎么算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旧约的先知书，小先知书12卷，如果你仔细去读新约的话，你知道是单数的，所以12卷的小先知书其实是一本的先知书，所以你非常非常的很难的去说到底是几卷几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发现到说以赛亚书是前面39章后面27章，从我们今天的手里的圣经来说就很像什么呢？就很像我们旧约的39章，还有呢就是新约的27章。所以没有疑问的，这是后来人为着方便的缘故，你看见说在旧约刚好是39卷，那么因为虽然小先知书，但是因为每小先知书每一卷书都是一个单位，所以自自然然的就分作12个单位。所以最后呢给我们看有39卷的旧约，有27卷的新约。好了，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圣灵当初所启示的，什么不是。圣灵当初启示以赛亚书没有给我们66章，也没有给我们39章或者27章，不是的，那是后来读圣经的人，为着要明白以赛亚书，为着叫读圣经的人能够清楚里面圣灵的思想，所以很多人就到以赛亚书里面去读圣灵背后的思想，所以慢慢慢慢他就把一个思想就放在一起，一个思想放在一起，所以一定是一段一段的。所以当你读从40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见刚好有27段的思想，明白吗？这个是后来读出来的结果，这个不是当初启示的结果。所以对我们读圣经来讲是有帮助，因为有人帮我们把圣灵的思想把它分好段，对我们当然有帮助。当然我们要仔细来看，这个分段不一定是准确的，可能这里漏一点那里漏一点，比方说以斯帖40章后面应该是补在41章的前面才对，但是呢你看见分章分节的人可能会漏掉一点，不过大概来说大体的思想的分段他已经把我们分好了，所以这是为着明白圣经来说的，但这个不是圣经原来的启示，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那么同样的，旧约有39卷书，所以证明给我们看见说39卷就代表39段不同的思想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以赛亚书，你就发现前面一大段，等一等我们告诉大家这一大段是怎么分的，当然有它的道理的。好了，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前面从第一章到39章这一段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分成39章，每一章都是一段圣灵的思想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。所以这个分成39章分成27章，这只是对我们明白圣经有帮助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当初圣灵启示的时候就给了我们39章，给了我们27章，不是的，不是。那么就是因为它是39跟27， 叫我们就想起一个问题，他会不会是圣经中的一个小影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39段的思想好像叫我们想起旧约的39卷，后面的27章叫我们想起这个新约的27卷，所以这只是个暗示。然后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，说是不是圣经里面，是不是以赛亚书好像是圣经中一个小影一样。那如果圣经一定有旧约一定新约，那很明显是分着两个大段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前面39章是一段，后面27章是另外一段？好了，如果我们大家仔细来看历史，我们这一点没有错。我们就知道说，当我们读前一半39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是西西家在那里，当他做先知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以赛亚书第一章。以赛亚书第一章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有几个犹大的王，是从乌西亚开始，然后到约坦，然后到亚哈斯，到西西家。所以可以说呢，这个以赛亚呢，他可以说经过了四个朝代，从乌西亚做宝座的时候，一直到约坦做宝座，一直到亚哈西做宝座，西西家做宝座。那么因为后面36章到39章明明讲历史，是讲的西西家的历史，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，前面那个整个前面第一章到第39章，它有历史也有预言，明白吗？对我们今天来说，他们已经变成历史了。但是有一部分的预言呢，在当时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还在前面，还看不见，所以等一等我们要指给大家看。那么自从40章以后，你就看见说好像那后面这一部分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预言，意思就是说前面还讲了历史，后面根本就没有讲到他的历史。因为以西结一，就是说到了39章好像就到了西西家了，不是吗？西西家后来神不是多给他15年，可是不要忘记，他没有亲眼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被掳，他亲眼没有看见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他只知道说因为巴比伦人来参观，巴比伦来告诉西西家说他所经历的是空前的经历。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在那里，所以呢一高兴了，然后西西家呢就把他所有的财富都给巴比伦看了，所以巴比伦来一次耶路撒冷，他就看清楚了所有西西家里面的情形，所以这就种下了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当你读到39章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西西家被掳到巴比伦，但等到后面27章，你就看见说果然以西家走了以后，那当然了，如果这个以赛亚是在马拿西年间寻到的，那么据说呢在马拿西时间，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嘛，所以有的人就问一个问题，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好还是不好？有的人说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生下马拿西，如果没有马拿西，可能以色列还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但不过我们到了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，我们就会看得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概以赛亚呢是在马拿西年间寻到的，而且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说的有人被锯死，那么大概根据传说以赛亚就是被锯死的，所以很清楚的大概在乌西亚年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就开始神说我能差遣谁呢， 他说我在这里，所以他现在就接受了神的托付，他就做了神的先知。他从第一章到66章，他把他所看见的他告诉我们，他所听见的也告诉我们。这是以赛亚，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里面经过乌西亚年间，经过约坦年间，经过亚哈斯，进到西西家，所以到了39章已经到了西西家了。所以后面这一段是可以说是以赛亚没有经历，前面有经历。比方说神告诉他说，你就要去见亚哈斯，你要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见他。所以当他说这预言的有那个场景，有那个背景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一章到的39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许多明明是以赛亚参与在其中的。所以这一段当然是历史也有预言。那么等到最后一段，很明显只有预言没有历史，因为这都是以后的故事，对于以赛亚来说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赛亚后面实在说来讲到以赛亚的预言是从40章一直到66章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前面39章有历史有预言，那个预言多半都是预言到能看得见的将来，那这是一般的人这样说了，其实等一等我们就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好了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以赛亚书呢就分成两大段，前面39章，那你不管是不是分成39章，那39是给我们看的的确确有39段的思想，那就叫我们想起旧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如果后面27段思想叫我们想起新约的话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一开始27章第40章开始就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这很像新约圣经嘛，对不对？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，这个也明显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，这个当然也是圣经嘛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，会不会以赛亚书是给我们一个全本圣经的小影？那么我们读圣经很重要，那会不会就这卷书就把全本圣经的最重要的思想给了我们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会不会它是全本圣经浓缩版，把神的旨意和神的思想都告诉了我们？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不同的地方。我再说，你千千万万不要出去告诉人说，因为39章27章，所以就这代表旧约新约，不是的。我们知道说，当初我们不知道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一卷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分析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前面一段是有历史有预言，后面一段纯粹是预言，所以很自然是分作两段的圣经，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为什么前面是分成39段，后面分成27段呢？那这就是说，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圣灵里面的思想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我们为着明白圣经，所以就叫我们想起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39段的思想像不像旧约的39段的思想？那就是39卷书。会不会后面就像新约的思想一样？那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就要问说，那么到底我们怎么从以赛亚书要明白全本的圣经？所以这是一卷书能够帮助我们，这是一把钥匙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借着这把钥匙我们把它串起来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今天有许多新派神学家，他们认为说以赛亚书呢是两个作者。为什么是两个作者呢？就是因为前面讲到历史讲到预言在历史上都对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段从第一章到的39章应该是以赛亚写的。那后面这一段呢，他们有问题了。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就出在 自由派的神学家的阵营当中。为什么？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